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当我们跟从了耶稣基督，自然知道作为信徒要有生命里面的更新和变化。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圣经的教导，明白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呢不该做。这就必然啊要了解圣经中的律法。在现今的时代，旧约的律法该不该遵行，那该怎样遵行，是许多基督徒容易产生困惑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基督早已清楚地表明，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要为大家讲解什么是律法，律法到底指向了什么，耶稣基督是如何成全了律法。江平安牧师认为啊，律法指向的是耶稣自己，既然所有律法的义都在耶稣身上成全了，他又替我们这些达不到律法标准的人承受了律法所定的刑罚。为什么耶稣会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下面呢，就请大家顺着江平安牧师的思路一起来探寻真理。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到20节，这是一段不长的经文，是耶稣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虽然是很短的4节经文，但是从这经文会带出来今天在基督徒里面的一些争论。一方面，耶稣说，不要说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并且他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而且他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也就是说律法所有的规条，今天基督的门徒都要来遵行的。但是也有人说呢，律法不是旧约吗？旧约是渐旧渐衰的嘛，有了新约之后，旧约就已经成为过去了，旧约很多的事情都被基督成全了，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去在意旧约的律法了。这就是那个矛盾，而且也是很多基督徒在此就持了不同的看法。耶稣讲的这段话和我们今天说的 旧约好像是渐旧渐衰，这是希伯来书里边说的。旧约在很多地方要被新约所取代，到底是怎么看这方面的真理呢？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律法的指向与成全究竟是什么。我们谈到律法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说律法嘛，就是很多的规条，就是许许多多对我们来说做起来很难很难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律法的标准，所以耶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遵行律法了，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只要靠着他的恩典一直走到我们人生的终了，这一切就都没问题了，都在基督里成全了。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呢，甚至在说恩典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恩典，所以呢我们只要信一种恩典的福音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要去看律法说些什么，我们不必要去看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诫命。当然这些话显然跟刚才我们读的耶稣讲的话就已经矛盾了，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需要清楚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而最基本的，什么是律法呢？律法是要被福音取代呢，还是永远不会废去呢？而且还有一些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词，比如说守律法，守律法好像是被圣经一再的反对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一项的原则，就是不要人守律法。而今天呢，又有一些人在彼此指责的时候，又会说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什么是律法主义呢？在今天教会里面，基督徒中间确实有些人是完全不敢提律法，恐怕一提就被指责活在旧约的信仰中，但也有人强调律法才是有内容的信仰体现。曾经有弟兄就跟我说，如果没有律法，我就觉得我们的信仰太抽象了，好像浮在上面没有地气，所以遵守律法才是神百姓该有的本分，也有一些可以实际操作的内容嘛。那我们今天就一点一点来看耶稣的这段话和圣经相关的教导放在一起，如何谈律法，如何谈律法的指向，如何谈律法的成全。首先耶稣的话很明确，他说律法是不会废去的，也不能废去的。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有人有说耶稣来了就不要去管律法说什么了，耶稣说我来可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的。那成全又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如何成全的呢？成全第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来，他遵守了律法所有的规条，他是一个成全者，就是所有律法的义在耶稣的身上都已经显明了。耶稣以他的一生，以他的生活，以他的生命来成全了律法，这是第一方面的意义。当然第二方面的意义也是耶稣用他的代赎来成全了律法的义，换句话说耶稣是达到了律法的标准，但是我们达不到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被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标准。耶稣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替我们这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受了律法所定的刑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此他成全了律法的正面和反面两方面的要求。正面来说，他自己完全达到律法的要求标准；负面来说，他替我们这些 达不到标准的人，这些不达标的人承受了律法所定的刑罚，他是这样来成全的。但是并不是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他甚至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可以不谈律法了，我们就可以不去看律法的内容了。因为耶稣说，无论何人如果教导人去废去这律法中最小的一条，这个人要成为最小的。也就是说，耶稣很清楚教导他的门徒，不但是他来成全了律法，作为耶稣的门徒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律法废去的，而且还要教导人来遵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义，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不是仅仅说耶稣他自己的义。耶稣他自己全然达标，成全了律法，但是对耶稣的门徒来说呢，他也有要求啊。他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然的话你不能进天国呀。换句话说，进天国的人的一种特质，或者说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义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到如何胜过呢？当年的文士，特别是中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特点就是表面上去达到律法的标准。他们有一个特点，耶稣常常在众人面前揭露他们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在圣经的原意里边就是装假，或者说就是演戏。演戏的人生是耶稣特别反对的。什么叫演戏呢？就是你的里边跟你的外面是不一样的，你的本性和你的外面的一种模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我们不要活在虚伪和做作的信仰里面，只是在乎表面的表演，却不在乎内心的纯正和圣洁。这个要求其实很高啊。主耶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再往后去，你就会看到他有很多很具体的地方，他提到外面的，他提到里面的，他提到外面的不是神特别看重的，他提到里面的那才是重要的。比如他提到不可杀人，这是旧约律法的规定，耶稣没有说不可杀人这个规定就把它废掉了，没有。旧约说不可杀人，新约耶稣照样说，你们看旧约圣经里面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呢，有人骂他的弟兄是拉加是魔力，和杀人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的是内心，你为什么杀人？杀人总有他的动机，杀人的原因应该直接起源于里面的仇恨。有仇有恨你才会杀人嘛。同样的，有仇有恨你也会骂别人，甚至轻则来说你会看不起别人，你会用一些话去嘲讽别人，用一些话去贬低别人。但同样的，为什么这样做，都是因为你里面没有爱，而有许多的恨苦毒。所以耶稣强调的是里面，不是外面。同样耶稣也举例，他提到十条诫命里边不可奸淫，这一条是不变的法律，是上帝的律法，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耶稣特别提出来， 奸淫的事情不仅仅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他说，我告诉你们，凡有见到妇人心里就开始有淫念的，这就是在犯奸淫了。你看耶稣讲来讲去都是在讲里面，你里面的圣洁证明你是真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一个人。其实耶稣所强调的和旧约圣经里边所提的，甚至是使徒的教导，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律法一向都是重在内心，不仅仅是外面的一个行为的规范。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都会特别在意，信了耶稣我该做什么，信了耶稣我不该做什么。但圣经强调的是要有里面的改变。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在意外面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要的，从而让我们知道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但进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从里面来追求。所谓的反对律法，或者说律法已经过时了，其实不是指所有的律法，而是指律法里面的那些关于祭祀、关于礼仪方面的，比如说犹太人怎么献祭啊，怎么在圣殿里面烧香啊，怎么样过各种各样的节期啊、守日啊，那这一切的事情是成就在耶稣身上的。所有的献祭，无论是燔祭也好，无论是素祭也好，无论是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平安祭也好，这些都在耶稣的身上成全了。因为他一次献祭就可以使属他的人永远完全了，不需要再重复的去献这些祭。而且那些日子各种各样的节期也都是在耶稣的身上成全的。每一个逾越节也好，或者五旬节也好，或者祝棚节也好，甚至安息日也好，都在耶稣的身上得以成全。但是律法的道德方面的要求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圣经从来都强调，当你去实行律法的道德方面要求的时候，要从里面来。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保罗这样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的一句话，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什么意思呢？是在乎你最里面与神的灵结合的那个部分，被神的灵管理的那个部分，成为我们行义的根源，成为我们里面先有改变的一个基础。而不在乎仪文，就不在乎你去努力表现自己，那种想要自己的努力去遵行律法的方法就叫做守律法。所以守律法的特点是靠自己挣扎的，是靠自己下决心，靠自己尽百般的努力想要去达到律法的标准。其实这绝对不是一条活路。同样在哥林多后书3:6，保罗也说，他叫我们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在新约的一个规范里面、新约的启示里面、新约的亮光里面来服侍神的。这个服侍呢，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翻成经义啊，常常让人有误解，好像这个经义呢就有那么一点玄妙的意思在里面了，就有那点让人好像看不见摸不着非常非常高深的意思在里面。其实这里的经义啊，原文就是灵， 希腊文是 pneuma， 它的意思就是依靠里面的圣灵而有的改变。所以信靠耶稣以后，我们在意的是里面圣灵的作为。虽然讲起来好像又有点抽象，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这个经历就是借着祷告，在神面前承认我自己的软弱，对主说，我真的是做不到，我真的是行不出来，但是我依靠你，求你先从里面改变我。我想要饶恕一个人，饶恕何等的难啊，我真的做不到。我想要去爱一个我爱不了的人，又是何等难啊，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借着他的灵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当我接受他的时候，我真的信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我的里面了。我同样可以对他说，求你来做，单单你能做的，你来拯救我，你来改变我。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信仰操作里面，认识到我们的主是真实的，因为他可以做我们做不到事情。这就是借着他的灵，那一个被保罗称之精义，好，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精义的就是神自己的灵，会让我们有里面而来的改变。所以怎么样去遵行神的律法呢？不是靠着自己啊，靠着自己是永远要失败的。不要说我们，就连保罗他自己也这样说，在罗马书第七章12节14节22到24节这些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共鸣。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看他没有说要把律法废掉，他说这些太好了，圣洁公义良善，而且他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换句话说律法是属神的，是属天的。但是我呢，我是属乎肉体的，我是已经卖给罪了。他说每一次我想要遵行律法的时候，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很多人说这个经历是没有信主的人有的经历，其实不对，没有信主的人他才不会乐意要遵行神的律的，他才不会里边有挣扎呢，到犯罪的时候说我真是苦啊。相反的，没有信主的人他犯罪只要能得到利益，他就会享受最终之乐。而这种苦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去的。因为接下来保罗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不是说一直在叫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很多基督徒一直活在这样的情景之中，一提到圣经的要求就觉得我真是苦啊，因为我真的是觉得里边有另外一个势力，另外一个律，另外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把我掳去了，就是我成为身不由己的人了，我成为奴隶了，我被掳了，哎呀，我真是苦啊。确实这是很多基督徒共有的一个经历。你有这样的经历，至少可以证明你是属神的人，在你的里面已经有挣扎了，在你的里边已经有圣灵的作为了。这圣灵的作为的存在让你不愿意活在罪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让你知道神的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让你想要去遵行神的话。但是问题就是当你想自己去遵行的时候，你只会叫苦。所以很多基督徒曾经说，哎呀，我真是有体会，每一次当我去遵行神的话，甚至每一次当我想要去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好难。 但是真正的好消息，真正的福音是保罗后面的话，在罗马书7章25节甚至一直到第8章的开始，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那个取死的身体。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就是耶稣的成全。但最后一句话说，因此使得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了。所以怎么样来遵行律法，前提就是不随从肉体去随从圣灵。随从圣灵不是一句口号，随从圣灵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问题，知道我们的肉体或者说我们的私欲的一个倾向，然后我们就要借着谦卑的祷告去与主联合，借着耶稣在我们里面那个大能的灵的能力胜过肉体，胜过救我，去见证圣灵的奇妙和大能。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感到我真是苦啊，我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得救赎的时候了。因为耶稣的全能要代替我的不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把你的律法给我们，这律法永远指向的是耶稣自己，他过去救我们，今天在我们不能，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被罪恶的势力控制的时候，他依然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脱离这一切的辖制，并且让我们经历到圣灵他的管理更新，带给我们有何等的自由。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不好，让我们更多敞开自己，欢迎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儿女身上。圣灵，我们欢迎你。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